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101天，我们要来读列王记上14到19章。好，我们前面看到神将整个以色列国就分成南国和北国，将十个支派从大卫家夺走因为所罗门所犯的罪，然后就交给耶罗伯安那么北国就成立，但是耶罗伯安在伯特利拜金牛犊所以14章先看到耶罗伯安的儿子病重，然后他的妻子要去找先知亚比亚询问耶和华到底有怎样的旨意，就是否能够来治疗他的病，所以他的妻子耶罗伯安的妻子就假扮其他的妇女就往南国去因为这个先知是在南国的。然后先知就讲得很清楚，对借着耶和华的话对耶罗伯安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所以一定要明白，无论是犹大南国还是北国，凡是被立作王的都是神来恩高他恩待他立他，但是这个名不是他们的自己的名，是以色列，是神的名以色列名是神的百姓，所以这些王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他治理神自己的名。但是呢，耶罗伯安呢，你却行恶你却行恶前面我讲过耶罗伯安行了怎样的恶然后你却行恶，做了比大卫家更恶的事惹我发怒，所以耶罗伯安的全家都要被解除如同粪土一样11节这句话呢，常常后面被重复凡属耶罗伯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然后他们回耶罗伯安的妻子回去，他儿子就死了当我们在读列王记历代记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比较混乱这是因为他是南国和北国的王交叉他来写的，而且呢，他的名字有的时候会常常出现重复雷同的名字，所以我们会反应不过来会混乱，就在这里其实慢慢读呢就能够理清楚。所以这里呢是耶罗伯安做王，北国是耶罗伯安做王，耶罗伯安他做了22年王，所以北国的第一位王呢其实时间还是挺长的。那么所罗门的儿子呢，这时候是罗伯安做王那么罗伯安的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看为恶的事。然后罗伯安做王的大事就是他第五年，埃及王示撒来攻取耶路撒冷，第五年耶路撒冷就失守了，而且示撒王还夺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夺去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所罗门制造的金的盾牌金的 那些圣殿里的宝物我们前面讲的要还有10张陈设座，10个金灯台都被拿走。罗伯安做王5年，这时候是所罗门建圣殿之后仅仅过了34年所罗门建圣殿是在所罗门做王11年殿就完成献殿，从那个时候这辉煌的圣殿，神借着这个圣殿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仅仅过了34年这个殿里的宝物就都被埃及人给掳走了，所以这是何等的可悲但是这样的事情呢，以色列人的心仍然刚硬，所以罗伯安之后就南国第三个王亚比央他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但是亚比央呢时间很短，那只有做王3年，然后南国这里就变成第三个王，南国分裂之后的第三个王是亚撒，那亚撒呢是第一个南国的好王，他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南国呢中间出过一些好王，而这些好王呢都是效法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北国呢没有一个好王所有的人呢都陷在前面讲的耶罗伯安拜金牛犊的这样的罪中，所以亚撒呢就除去娈童这里我想讲一下，娈童呢是指男的庙祭就是当时呢他们拜那些假神呢会有庙祭那么男的庙祭呢叫娈童所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的偶像，并且特别提到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那么这时候讲到亚撒呢与他征战的是以色列王巴沙那以色列王怎么会又到巴沙，从耶罗伯安到巴沙呢，这个后面他在记述，所以他是交叉记载的那么 这时候呢，亚萨呢，为了要抵挡巴沙呢，他竟然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的臣仆手中，去贿赂亚兰王便哈达，让便哈达来帮助他。所以你觉得亚萨的最大的问题是他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像啊除去了啊城中这些偶像，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倚靠这位真神。他既然知道这些是假神，但是耶和华既然是真神，耶和华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但是他却没有倚靠。他不仅没有倚靠耶和华去向外邦人去求救啊，而且他还将耶和华殿里的这些金银交去贿赂，用耶和华殿里的金银去贿赂。耶和华殿里的金银是已经被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啊。前面第十五节讲得很清楚，他将他父亲和他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因为耶和华的殿里的宝物都被前面埃及王给拿走了啊。所以这是何等愚蠢的事啊！那么我们这里就开始继续来看，然后他下面就继续来看北国啊。北国呢就是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做王做两年，只做了两年他就被巴沙背叛，那巴沙就杀了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就前面神的预言呢就都会成就。那这时候呢北国就开始篡位了，北国就不断的篡位，但南国呢大卫的谱系呢一直在延续啊。好，那么巴沙呢一共做王14年巴沙做王14年但是呢因为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巴沙仍然都是作恶。那后来呢巴沙背叛，巴沙呢他自己是这个王位是篡夺来的，但是后来呢新利呢就又背叛巴沙的儿子又把他的儿子全家都杀了新利一做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这时候连他的亲属朋友都没有留下一个这是类似于中国的诛十族了那么新立做王之后又有人暗立又将他杀了没有，新立是自焚自杀的，那后来就是暗立做王。好，暗立呢其实在以色列北国是个非常重要的王为什么呢？因为暗立登基做王12年，他呢花了二他连德银子，这是一个不多的钱，二他连德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的名字给他取名叫撒玛利亚。所以暗利当王的时候北国是比较强盛的，而且他们这时候有了一个都城叫撒玛利亚。好，暗利和他的儿子亚哈这两代的君王将撒玛利亚建得极其坚固宏伟如同耶路撒冷一样。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或者从经济的角度，暗利都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王，但是同样在神的眼中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呢列王记这里呢是一笔带过的，反而呢将他的儿子亚哈呢写得很详细的因为亚哈呢他与以利亚中间的事情都比较的多好，然后呢就是暗利的儿子亚哈就做王亚哈做王呢同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还娶了耶洗别为妻去敬拜侍奉巴利。然后在亚哈王期间亚哈是我们在北国很熟悉的一个王亚哈王期间呢就有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就借耶和华的话说若他不求雨不祷告就必定会不下雨以色列本来那个地方迦南地那个地方雨水就是非常的关键的现在是非常的干旱的，那么以前的雨水应该比现在要多，但是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没有雨水不下雨不降露，那就青草就没有，青草都枯萎了那么他们牛羊就吃什么所以这时候以利亚呢就跟亚哈说若他不祷告不求耶和华，就耶和华现在干旱是耶和华对他的管教然后以利亚呢就叫着耶和华的话呢就来到了基列西边基利西边，这是约旦河东，已经过了约旦河了回到约旦河东面了在那里呢有乌鸦雕饼给他，他在那里呢还遇到了撒勒法的寡妇，他这个寡妇呢他的神在那里所行的神迹让他的饼和面呢都可以不会减少，然后他在那里呢油和面都可以用来供养以利亚。所以神借着乌鸦借着基利西的溪水，借着这个寡妇来让他的先知存活因为这时候以色列全地都是干旱那么这时候呢这寡妇的儿子呢又死了这里呢还有以利亚让他的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啊，圣经讲到很多次的死里复活啊，以利亚让人也死里复活，以利沙也有让人死里复活，那么耶稣基督也让人死里复活，但是区别呢是很明显的。以利亚也好，以利沙也好，他们只是神的先知，他们只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说主啊，求你让这个孩子死里复活。但是耶稣使人死里复活呢，他是有权柄的，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神啊，他是奉着他自己的权柄、全能的权柄，他自己永恒生命的权柄啊，吩咐这个人起来啊，吩咐拉撒路啊出来啊，拉撒路他就死里复活。啊，这是不同的啊！但是为什么这里神要安排记载这个寡妇的这个事情呢？来让以利亚在这个寡妇家中大行神迹呢？其实就为了最后一句话，就是二十四节。实际上二十四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个妇人的口，这妇人亲自经历了神迹啊，特别是他儿子死里复活，所以这妇人就说以利亚啊，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一方面鼓励以利亚知道啊，他其实是现在是神与他同在的，神要借他的口借他的手所行的事情都必定成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见证啊神的作为啊，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要借着这是一种见证，就像前面的那个犹大的老先知啊，要那个神人一样啊，那个中间的故事其实是一样的。好，第十八章啊，然后耶和华对以利亚说：“我要让亚哈见到你啊。”然后呢，这后面就是非常著名的。在加密山，以利亚一个人啊，要斗巴利的先知450个啊，实际上还不止450个巴利先知，还有400个亚瑟拉的先知啊，亚瑟拉的先知。好，那么这一段呢，我就不详细讲了，这段孩子们好像都很熟悉啊。但是我们知道啊，这段的关键点是在第21节啊，就是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啊，所以你们为什么要去拜假神，心持两意啊？就像一个妇人啊，外面有情人一样啊，你为什么在一个丈夫之外还要行淫乱呢？啊，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当然应该拜耶和华；但是如果巴利是真神，那你当然就应该是专心去拜巴利啊。所以这个问题的归根结底就是到底谁是真神？啊，是耶和华，只有几种可能，就是耶和华是真神，巴利是假神，要么耶和华和巴利都是真神啊，要么耶和华是假神，巴利是真神，只有三种可能，对不对？好，所以呢，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献祭啊，看哪一个神啊，看是巴利会降下火，还是耶和华会降下火来悦纳他们的祭物啊。但是无论这些人怎么自割、怎么自刺、怎么身体流血，巴利都是不说话，因为他是假神，他是你所想出来的神啊。但是以利亚呢，在这里呢，却重修啊，他首先做的是重修耶和华的坛啊，然后呢倒水，因为这时候是极其干旱的，倒水是这个水多么的珍贵啊，所以以利亚做的事情是将自己要逼上绝路的，就是如果他的神没有降下火来，光他浪费那么多的水，众民都可能都要把它吃掉的啊，所以这个水极其的珍贵，但是而且这个水让这些财全部都已经失掉了，然后。啊，这里以利亚的祷告啊，36节以利亚的祷告，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啊，以利亚祷告非常清楚，神你不仅是独一的真神，你还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他们所立约的神，你是以色列的神，你是我们的神，我呢是你的仆人。就是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神，所以是你来差遣我做这一切的事情的啊。所以37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啊。我觉得这段祷告，凡是基督徒，我们都可以这样来祷告啊。耶和华是亚伯拉罕、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是创造我们，并且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创造我们，并且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呢是他的百姓，我们是他的百姓，是他的仆人。我们在这个世上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都要遵他的命，遵你的命令去行。 求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世上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可以让世人知道你是神，也可以让世人知道他们需要悔改，怎么样归向你啊。所以耶和华就大行神迹啊，不仅啊降下火来，并且也降下雨来啊。然后以利亚他就逃走。为什么逃走呢？因为耶洗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耶洗别仍然心刚硬，还要愿神明重重的降法于我，就愿我的神明要来帮助我来追杀你，追杀以利亚，追杀以利亚。他仍然认他的那些神明是神啊。那以利亚他就逃命，先逃到犹大的别示巴，因为别示巴已经是最南端了，从但到别示巴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他就求死，神给他吃喝啊，又把他带到何烈山啊，带到西乃山的洞里面。好，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为什么要逃跑呢？他为什么要求死呢？啊，他这里反复讲了两次，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以利亚觉得非常的自怜啊，他这里非常的自怜，其实呢他也自傲。往往呢自傲和自怜自卑这些情绪的都是交杂在一起的，在罪人的心中。哪里看出来他自傲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他前面祷告的时候刚刚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你所差遣我去做的啊。但是这里呢就说，你看我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大发热心，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好像是因着他大发热心神才成就这些事情啊。啊，而且现在呢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下面就是自怜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你看现在耶和华的先知全死了，耶和华的先知全死，现在只剩下我，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他说啊，以利亚在这里连续讲了两次啊，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那么以利亚在这里呢是明显的自傲啊、自怜啊、自卑，这些情绪呢交杂在一起啊。哪里看出来他的骄傲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既然耶和华是万军之神，他说我要为他大发热心。他前面刚刚说了是我所做的事情，我是耶和华的仆人，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他差遣我去做的，但现在却要说我要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好像是因着他大发热心事才成就啊。后面呢又自怜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先知们都死了，为耶和华做事的先知都死了，好像这些先知都命不久矣啊。然后现在呢，我也要被寻索命，好像等我一死，耶和华就没有先知了啊，好像耶和华就不能够差遣人再去做事了啊。这些都是自傲和自怜啊。我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啊？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常常会自傲，然后呢自怜啊。好像我有什么配，我做了为主做了什么样怎样的事情啊？其实我们的热心，我们手中的工都是靠主建立，靠主点燃啊。那么，但是我在世上好像又没得到什么的好处啊，被世人唾弃啊，被世人逼迫。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荣耀啊，因为我们若敬虔度日，这个世界就愈发要逼迫我们啊。然后神呢，只对他说两件事情啊，神只对他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神先向他显现啊，显现之后跟他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三个字，你回去啊，就是你还没到死的时候，我不让你死，你能死吗啊？你想要自杀，你想要怎么样求死，我不会让你死的，你回去，你的生命在我的手中，你是我的仆人，我是你的主，你回去，你还有事情没有做完呢，你回去要做三件事情。第一，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啊，以利沙来接续你的先知的位啊。因为以色列人我要大大的管教，他们要死在哈薛的刀下啊，要死在耶户的刀下，要死在以利沙的刀下啊，要被以利沙所杀啊。而且对他说，我在以色列还有7000个人啊，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啊。先知可能死，确实死了很多人，但是整个以色列当中仍然有我自己的百姓，有我自己所保守的。我愿拣选谁就拣选谁，我愿保守谁的心就保守谁的心，我愿弃绝，我愿管教，这些都在神自己的手中啊。所以你回去，你还有事情没有做完啊，不要在这里自傲啊，不要在这里骄傲，也不要在这里自怜啊。好，那么后面我们就看到以利亚就去高啊，要去高以利沙，去拣选以利沙啊。那么以利沙确实是神所拣选的人，要接续啊以利亚的先知的职分。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 感谢主。